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2月16号礼拜五，欢迎收睇时事解码，我系黄晓翔。1月17号，中共官方发布2023年经济成长率系5.2%，高于设定嘅目标5%。习近平宣称，放眼全球仍然系风景呢边独好。中共喉舌媒体亦都以此作宣传。但近日，史丹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许成刚在 YouTube 频道《不懂博客》访谈节目当中指出，中国失业率大幅上升，甚至超过40%。另外，按官方数据，中国对外贸易整体下降，中国整个房地产产业亦都下降。从各个管道的数据可以猜测，去年中国经济成长速度最大的可能是比零稍微高一些，但比1%低。另一方面，欧盟近日推动一个提案，对被指控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的20多间公司实施新的贸易限制，其中包括3间总部设在中国的公司。欧盟此前曾经提议将几间中国公司列入名单，但在一些成员国的抵制和北京的保证之下，放弃了这些提议。看来中共又没有实现他之前作的保证。如果今次提案获得通过，将会是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欧盟首次对中国公司实施制裁。限制措施将会禁止欧洲公司和这些被列入名单的公司有贸易往来。在正式开始节目之前，先来广告时间。自从我们的频道推出三高代谢宝以来，我们不断收到正面反馈。张先生购买之后留低5星级的用户好评，他说良好的购买体验，送货亦都好快，目前效果几好，下次仲会购买。来自美国德州的李先生为他的太太购买了三高代谢宝，仅仅一个月，他的血糖就从 7.1 降至 6.4， 他觉得效果好好，已经回购了3次，仲送给朋友。
我因为我太太的买给我太太吃，过几月啦，两个月前到啦，佢糖分系好高啦，7.1，佢冇食药嘅，咁后尾啊，即系见广告啦，呢个 YouTube 呢个睇呢个咩希望之星啊，咁啊见到咁啊，所以啊我嚟咗买翻嚟俾佢食，咁啊食咗一个月哈，佢落加落到6.4，所以继续买俾佢食。
三高代谢宝不单止是针对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等问题的保健产品，它还是一种全面的保健方案，透过激活身体的自我疗愈力来改善使用者的睡眠品质和精神体力，也都显著提升了肝脏和肾脏的功能。三高代谢宝是更天然更健康的选择，想了解详情请上健康520网站。这一集时事解码节目主要关心红海的攻击商船问题。今个礼拜，胡塞武装分子又开始发动攻击，击中了一艘属于希腊公司航经红海驶向伊朗的商船。胡塞武装为什么要这样做？毕竟伊朗是他的主要支持者，还为他提供武器。台湾人有一个讲法，养老鼠咬布袋，这个同养虎为患的意思相似。专家又怎样观察呢？请看报道。2月12号，也门同伊朗结盟的胡塞武装分子又开始发射飞弹攻击海上的商船，击中了一艘航经红海驶向伊朗的商船。美国军方在 X 平台发帖说，被攻击的货轮名为彩虹之星号，悬挂马绍尔群岛国旗，属于希腊拥有，船上装载了一批来自巴西的粟米。1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彩虹之星号正在穿越红海，前往伊朗南部港口城市伊马木霍梅尼。开普勒首席农业大宗商品分析师伊山巴努表示，就好像每一艘驶往伊朗的散装货船一样，彩虹之星号并没有改道，可能是因为目的地是伊朗，所以认为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是友好的，可以不怕它发动袭击。胡塞武装攻击航行红海的商船已经至少50次，但是胡塞武装分子军方发言人萨里在电视声明当中说，那个是一艘美国船，伊朗是胡塞武装的主要支持者和武器提供者。综合路透社等传媒报道，英国海事安全公司安布里认为，这一间希腊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这个可能是该商船遇袭的原因。 安保理及英国海事贸易行动组织表示，呢一艘货轮喺曼德海峡附近被两枚导弹击中，造成右侧船员损伤，但系冇人员伤亡。呢个应该系胡塞武装近期开始袭击国际航运以嚟，首次攻击驶往伊朗嘅船只。一名地区安全官员话，今次袭击似乎系为咗表明伊朗冇控制胡塞武装，佢哋嘅行动系独立噶，而且胡塞武装事先通知咗德克兰。但时事评论员蓝述话，我唔认为系咁样，因为西方国家嘅情报系非常发达噶。佢话伊朗支持胡塞组织，支持哈马斯，支持真主党，呢啲都系有非常精密嘅情报分析作为基础，佢先至做呢一个指证。蓝述向本台分析话，西方国家不会因为胡塞武装组织攻击一两艘驶向伊朗嘅商船，就会改变伊朗系佢幕后支持者嘅认定，系冇用噶。蓝述认为，因为西方之所以作出而家嘅结论，佢一定系喺掌握咗非常精确、精准嘅情报，证实咗伊朗喺后面所做嘅一切之后，佢先至指出伊朗系始作俑者。但系胡塞以及包括伊朗真主党等等，之所以到目前为止，整个西方世界包括美国对佢哋进行嘅还击不当一回事，佢哋实际上就系喺度赌西方唔会全面咁喺中东进行开战，因为呢一个战火一开嘅话，有可能将整个阿拉伯世界推向对立面，所以出手系有节制噶，而恰恰系呢一种自我节制，让呢一啲恐怖组织。他们有了可以侥幸进行赌博的一种空间和侥幸的心理。蓝述认为，我觉得他的目的主要是在西方国家，特别是在船运界、商业界，制造一种恐怖的气氛，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是让他们知道，你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船只，不管你是运到哪里，他都会进行攻击。这种恐怖实际上能够对整个西方的经济造成更大的威慑力。胡塞组织跳出来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以前所面对的中东局势，是以色列还未好像现在那对整个哈马斯的打击已经进入了最后的阶段。蓝述分析，目前哈马斯分子在整个加沙地带最南边的城市，已经都被处在以色列的重重包围之中，被围剿进入了最后的阶段。所以他想采取一些行动去支持这些最后还在那里顽强抵抗的哈马斯剩下的残余势力。他认为他需要采取更大力度的行动，他才能够对整个西方国家形成威慑力。所以他连去伊朗的船都开始攻击了。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向本台分析，今次的攻击应该算是胡塞武装组织的一个失守，也许并不清楚这艘商船最终的目的地。苏子云认为，他可能是看到商船就打，今次等于是打到他的支持者伊朗，等于是亦都间接地给伊朗一个警惕，其实他支持这个胡塞组织，最终不只是其他的西方国家受害，包括同为伊斯兰国的沙地和埃及亦都受害，现在连自己亦都受害。在胡塞武装再次攻击商船的前两日，美军向他发动攻击。11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声明说，美军再次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更多设备和导弹发动攻击，成功摧毁了准备发射攻击红海商船的导弹。今次美军的攻击行动是在当地时间10号下午4到5点，攻击地点是也门荷台达市以北地区，是针对两艘无人水面船只和三枚移动反舰巡航导弹，这些导弹正准备攻击红海的船只。今次攻击是美国及盟友对胡塞武装采取一系列行动的一部分，希望终止胡塞武装不断攻击航经红海的重要航运。苏子云分析，美国对于胡塞组织的反击应该说是在度剥夺他的武装力量，因为亦都知道这些胡塞组织好像游击队一样，如果是在也门境内很难完全击溃。胡塞他有一些飞弹是隐藏起来的，在前线他布置的飞弹被摧毁之后，他要将后方的飞弹推出来，美军是将胡塞的打击力量消除了，所以这个可能还要连续好几次不同规模的反击行动，才可能将胡塞手上的飞弹全部摧毁。所以美军是锁定胡塞组织拥有的这些重型武器，譬如反舰飞弹或者是自杀攻击艇，这些剥夺他可以攻击这些商船的力量，一方面有间接的吓阻效果，令他们没那么容易攻击商船，第二个就是直接消除他的工具，这样当然就会减少商船受害的频率。 早在2月3号夜晚，美国同英国发动了几十次空袭。美国白宫警告说，对伊拉克同叙利亚境内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的空袭，只是针对伊朗回应的开始，并非结束。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今个月4号告诉美国媒体，将会采取更多措施。之前1月28号发生无人机袭击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导致3名美军士兵死亡的事件，美军上述的空袭是对这个攻击作出回应。据半岛电视台报道，虽然伊朗方面否认参与其中，但是他附属的伊拉克伊斯兰抵抗运动组织已经声称对这次袭击负责。3号美军战斗机和军舰以及英国空军战斗机攻击了胡塞武装目标。美联社援引美国官员和英国国防部有关部门的消息说，来自艾森豪号航空母舰的 FA-18 战斗机、英国台风 FGR-4 战斗机以及美国海军驱逐舰格雷夫里号和卡尼号参与了空袭，美国舰艇从红海发射战斧导弹。美国军方还从美国德州基地调派 B-1 轰炸机，据公开资料，两架 B-1 轰炸机轰炸伊拉克及叙利亚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IRGC 境地，共投炸125枚炸弹，它的有效载荷容量为125,000磅。军方表示，美军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攻击了85个与 IRGC 以及政治和军事组织有关的目标，一系列密集的空袭击中了指挥和控制总部、情报中心、火箭和导弹、无人机和弹药储存地点，以及与圣城部队有关的其他设施。圣城部队是 IRGC 的外部行动部门。叙利亚反对派活动人士说，空袭击中了叙利亚边境城镇布卡迈勒附近的伊马穆阿里基地、战略重镇马亚丁以南的库里亚的艾恩阿里基地，以及省会代尔祖尔附近一座山上的雷达中心，还轰炸了一个名为胡马迪亚的边境口岸。民兵通过这里往返伊拉克和叙利亚之间，攻击点还包括马亚丁镇一个被称为安全区的地区。据报道，一些武装组织是伊朗支援被称为抵抗轴心的一部分，在以色列对加沙哈马斯发动反击之后，上述组织对在该地区的美军发动了几十次攻击。中东知名的幼法拉底河穿过叙利亚进入伊拉克，东岸是美国军队和美国支持的库尔德人领导的武装组织，西岸是伊朗支持的武装分子和叙利亚政府军。美国在伊拉克的基地，尤其是艾恩阿萨德基地，在过去几年里面亦都受到几百次攻击。2020年1月华盛顿暗杀伊朗革命卫队最高将领苏莱曼尼之后，这个基地被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飞弹轰炸。伊朗支持的武装分子控制住伊拉克一侧的边境，可以自由进出叙利亚。他们同黎巴嫩的真主党和其他什叶派武装组织盟友驻扎在那里。德克兰是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在长达10年战争当中的主要军事支持者。去年11月中旬以来，胡塞武装几乎每日都攻击通过红海、亚丁湾以及连接这两处水道的曼德海峡的商船，宣称以此声援巴勒斯坦哈马斯恐怖分子。1月15号，航行在亚丁湾的美国商船直布罗陀鹰号被导弹击中，另外有商船在也门摩卡港以南70多公里处受到两枚导弹攻击，所幸的是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这些攻击足以导致这一处国际航道几乎瘫痪，多间船务公司让商船绕到非洲好望角，船期延长，航运成本大增。据克拉克森集团的数据显示，截至2月5号抵达亚丁湾的货柜船数量比去年12月上半月的均值减少了92%，航经该地区的整体船只数量下滑73%。埃及表示，1月份来自苏伊士运河的收入下降近一半，上个月通过这一条主要海运动脉的船只数量减少了1/3以上。虽然美英组成护航联盟并没有令攻击停止，胡塞武装发言人再次声称，在以色列停止对加沙战争之前，也门的攻击将会持续下去。苏子云分析， 美军会持续咁侦查，只要卫星照片或者侦察机发现喺岸边，或者系有新嘅飞弹嘅测量或者基地出现，咁就呼叫航空母舰发动打击，就好似作战战争一样，不可能一次打击就整个结束，所以会经过好几次攻击，就如同以色列攻入加沙走廊，亦都持续咗将近四个月。咁你唔能够话佢对于哈马斯冇吓咗嘅能力一定会有㗎。譬如话哈马斯被迫要同以色列谈判，即係由人质嘅返还产生一啲吓咗，但係吓咗唔系万能㗎。所以我觉得呢个部分系搭配心理同物理嘅打击。与此同时，以色列军队向加沙南部最大嘅医疗中心纳赛尔医院投掷小册子，要求里面几百名平民逃离。据半岛电视台14号报道，以军要封锁呢一间医院，发布咗撤离命令。近日以军进入加沙地区嘅拉法，同时营救10月7号哈马斯恐怖分子喺特袭大屠杀事件当中被掳走嘅人质。当地时间今个月12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少将发声明话，前一晚以军从加沙拉法市救出两名以色列人质，他们已经回到家中。哈加里话，今次救援任务凸显了我们在加沙地面行动的重要性。我们有道德义务将所有人质带回家，我们将会继续竭尽全力履行这个义务。此前本月6号的消息说，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各地击毙几十名哈马斯分子，战斗集中在南部城市金尤尼斯。1月中旬，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表示，战争开始时曾经明确表示密集行动阶段将会持续大约3个月。他说，目前在加沙北部这个阶段即将结束，在南部我们将会实现这个目标，而且很快就会结束。哈马斯的汉尤尼斯旅正在土崩瓦解。当时哈马斯播放了3名以色列人质的影片，其中包括有一半中国血统 ,26 岁的诺亚·阿加马尼，他的母亲利奥拉是中国人。美国和以色列官员告诉以色列阿拉新闻媒体，停战谈判在持续，但是哈马斯希望释放的巴勒斯坦囚犯数量是目前的主要分歧。苏志文说，以色列就是回应西方的这种忧虑，所以他对于打击哈马斯的行动，他终究是要找一个结束点。那这个结束点可能就是南方最后一战，特别是他前几日宣称击毙了哈马斯的领导人之一。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以色列他应该是在这里判定初步的大幅减少哈马斯的作战能力之后，可能就会进入第二阶段，就是政治上的管理了。亦即是将加沙区域再重新咁进行分区嘅占领，然后分区咁交还俾巴勒斯坦人，同时会采取过滤嘅方式，亦即是民众返还到北加沙、中加沙或者南加沙分区管理，然后喺里面过滤嗰啲可能嘅哈马斯分子。所以话喺军事行动告一个段落之后，就会进入政治行动啦。另一方面，今个月13号，美国参议院通过向乌克兰、以色列同台湾提供953亿美元的援助计划。法案包括为乌克兰提供600亿美元，为以色列对抗哈马斯的战争提供141亿美元，为加沙提供92亿美元人道主义援助，以及为台湾同印太地区的伙伴提供80亿美元，以对抗中共政权。今次投票有22名共和党人同几乎所有民主党人一起，以70-29的结果通过了该法案。这个议案仲必须在众议院通过，不过礼拜12号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坚持国会应该优先解决边境危机。蓝述说，共和党现在已经有一部分的这个国会议员支持这个法案，所以说最后这个应该是可以通过的，因为目前为止共和党人虽然是在是否支持或者支持乌克兰多少这个问题上存在一些分歧，但是仍然有相当一部分的共和党人认为对北约的支持非常重要，因为这个主要是考虑到欧洲的安全，考虑到北约盟友的利益。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仍然有相当一部分的共和党人支持这个援助法案，所以说这个援助法案通过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苏子文说，为什么今次法案会遇到一些阻碍？我想众议院并非真的反对，是针对拜登在边界问题上没有跟共和党达成共识。在参议院共和党人亦都有倒戈支持这一笔军事援助案。众议院议长是美国的第三号人物，在这种情况下，他以这个为筹码要求拜登强化边界的防护。 第二，亦都希望乌克兰在使用这些军事援助的时候可以更有效率，否则会让乌克兰产生过度的依赖，这样反而不利。第三个是以色列在哈马斯战争是有人道上的争议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会遇到一些技术上的障碍，这个和台湾的关联比较小，因为共和党或者民主党都强力支持台湾，所以我想很清楚地，众议院最后仍然是通过的机会比较高，但中间会经过几次条件的协商做一个配套。如果这个法案可以通过，当然是象征着美国作为民主国家的民主兵工厂来反制这些威权国家侵略，如果没有通过会有影响，但这样并不代表美国战略的转变，而是对以色列一些战术上行动可能要它收缩一些，避免这种人道问题的出现。我觉得只是技术上的问题，并不表示美国不支持。今日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